从国际关系、企业管理到你我的生活，谈判无所不在。请听主持人刘碧荣带您了解谈判的本质，创造双赢。
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电台 FM 97.5，欢迎收听《谈判无所不在》，我是刘碧荣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想跟各位谈一下谈判上的先发制人呢、为什么不谈先发制人这题目呢？其实这跟过年的时候有关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，你年过得怎么样啊？那么那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呢，过年时候回家，总是少不得会被家人去问：“哎呀，工作怎么样啊？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什么时候，对不对啊？”美国也一样啊。美国我看一些美国一些谈判的专家呢写的一些文章，也是讲说，哎呀，总是有人问一些问题，要不然就是你们初二回娘家的时候，不是这个连襟之间啊，那么姐姐的老公、妹妹的老公的也在比来比去。所以我在过年的时候呢，我一个学生就寄了，当时当笑话了，寄了张照片给我看。那个照片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哈、它是一个红色的 T-shirt， 上面几个字就是恭喜发财，对吧？下面的小字欢迎问事，欢迎问事情，就好像算命一样啊，欢迎问事，然后就明码标价，是吧？问感情1200块，问学业600块，问事业800块，问年终2000块，问生子3600块啊，现结，也就是说。你要问我什么时候生小孩子啊？3600块先付了，你问我年终奖金多少？不好意思，2000块先摆出来，很有趣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基本上他就是想跟你讲说，我们就道出很多或者在外地工作的游子的一些心声，回去的时候怎么谈嘛？因为很多人都在讲说，怎么谈？你学些什么话术？现在有些话术都不必学了，你学什么讲话呢？你把一个 T 恤穿回去就好了，对吧？然后你的家人了，你的三叔公、二婶婆看到你穿那样的，会心一笑，也就不问了。然后慢慢慢慢的人现在变得比较更清楚，一直就不问了，你知道吧？哈，不问说，那你到底是年终奖金多少？什么时候生小孩什么的？那其实呢，如果这在谈判上来讲啊。这个其实是两个概念，你知道两个概念，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先发制人，先发制人很多事情我就先讲了，先讲了啊你就少废话了，你晓得吗？很多时候我先讲在前面，这几个东西是不能碰的，或者几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再讲我会翻脸的啊，诸如此类，不是说人家讲了以后。你在说你问的干嘛？不是，我一开始先说这几个不能碰，这种叫先发制人。但是更重要的呢，其实就叫白纸黑字啊，白纸黑字。所以用白纸黑字的方法去先发制人啊，所以这里面就是今天我们这一段呢，想跟各位谈的这个谈判的技巧啊。我们先讲白纸黑字哈。白纸黑字，平常我们讲的白纸黑字呢，可能是公司的政策，是不是哈？那么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法令啊，可能是老板呢临出国前、临离开公司前所留下来的一个便条啊，他上面写个 memo， 对吧？啊，他写个指示说，哎，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？那这个白纸黑字，它就有一点无形的拘束力。你晓得吗？它有个无形的拘束力，无形的拘束力，它就告诉你说这些东西是不能碰的，或者这些东西你必须照着做。我在上课的时候常常问一些同学哈、问一些学员说，你看你们来上课对不对？那上完课之后呢，你还要回到办公室继续处理你今天的公务吗？那你上课之前呢，你来上课之前，你可能告诉你的助理、你的秘书你要做什么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请问你，当你上了一天6个小时、7个小时课以后，你再回到你的座位，回到你的办公室，你有把握你的秘书所做的就是你交代那些事情，而不会任何出错吗？你有把握你交代的他都做到吗？很多人讲没把握啊，因为可能我讲的他完全听错了，或者说他我讲了半天，结果他漏了这个漏了那个，对不对？我就告诉你说，你不是用讲的，如果你用写的呢？ 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用写的，我保证他一定都做到。他做到，因为写出来他就有这样拘束力。我在纸条上写了一点、两点、三点、四点、五点，那你不可能你只做三点啊，你那边两点是跟我打混是吧？不可能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白纸黑字本身它有拘束力。那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常讲一件事情，就是用白纸黑字可以拿来锁住我的立场，就是你逼我让步，对不对？你逼我让步，我说我没办法让啊，我说我把纸条拿出来给你看，你看老板当时临出国前他是这样交代的啊，你看公司的政策是这样的啊，你看政府的法令是这样规定的，是不是？合法的事我可以答应，违法的事我没办法做呀，是不是啊？那这牵涉到几个，比如说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文件，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纸条上写的不管什么东西，那座位怎么坐呢？我们不是面对面坐，面对面坐是我拿一张纸然后推过去给他看，那一般来讲我们建议的是隔角坐。隔角坐，一个坐东边，一个坐南边。比如说你是一个方桌，你隔角坐，最好是圆桌，你还可以排排坐，然后你拿出一个纸，拿出一张纸，拿一个文件跟他一起看，一起看就表示我们都受到这样的约束啊，是不是？我不是特别针对你啊。我们在谈判的时候我们常讲说，你桌上呢一定要有一张纸，桌上有一张纸写一点东西啦什么的，一则呢你桌上一个纸，对方的注意力会放在纸上，放在你的文件上，而不是把眼睛盯着你的脸看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常讲对事不对人，可你桌上如果没有什么东西给他看，他们眼睛对着你看，不明白就叫对人不对事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说你隔着角坐，然后拿一张纸，我们来互相分享一个文件，分享文件。而且所以也有人讲说，谈判时候呢桌上有一个文件，有一张纸啊，就像说相声时候你必须有一把扇子是一样的道理，这是必备的道具。所以一则它是必备的道具，告诉你说咱们是对事不对人；二则你可以用上面的一些文字啊、法令啊、公司的规定啊，锁住你的立场。那你说，哎，我们锁了以后出不出来，要不解套呢？可以解套。如果你愿意解套的话，你说，哎，你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法令，事实上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解释。你可以帮助他找到一些适法的条文啊，就适应那个法律的条文，适合的法令啊。你如果不愿意找，那就是锁住自己啊，白纸黑字啊，白纸黑字啊。你想吗？以前我就教过这招。有一次，到一个就买房子，我是买个预售屋啊。我买预售屋，结果买个预售屋进去，就到的购物中心呢，一进去一看，我天哪！那十个人里面我认识七个。因为其实你看我，因为我到过他们公司演讲，所以你当时住在这个卖场的，就是售屋的那个负责人、那个主任的什么的，也是，那我也上过我的课啊，也认识啊。啊，里面有些学生年轻的时候，他们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听过演讲啊，不是这里认识就是那里认识，所以里面里里外外男生女生十个人里面，起码我认识七个。我一进去，他们好高兴啊，老师你来了，看房子，很高兴。那我当然也很高兴啦，因为我蛮喜欢的房子啊。那这么多人来认识的话，那是不是有折扣呢？哎，我就这样想啊，是不是？那你好歹你们同仁的优惠价给我一点吧，或者什么样嘛，是不是？总有一点什么样的这个折扣嘛。就我一坐下来一看呢，怪，墙上挂了一幅字，一个很大的这个匾一样的挂的一幅字，一个横幅，写什么呢？全台统一售价。那统一售价，统一售价，我心想，这不是我教的吗？是吧？就说统一售价，统一售价。后来那个主任呢，就跟我讲说，老师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们晓得很多人买了房子进来啊，那么你晓得咱们中国人呢就喜欢比价嘛，对不对？你买多少钱，我买多少钱，比价比来比去呢，那么公司也很困扰，那么买的人也不高兴啊，所以老板特别规定呢，就是全台统一售价。啊，全部都是统一售价。那我说，那你们自己员工没有打折吗？有，就是员工必须什么职等以上，三年考绩甲等才能够打3% discount。啊，你这样锁得紧紧的，我怎么推呢？我当然也没办法有折扣嘛。 这就是白纸黑字它本身的一个好处。那怎么用在先发制人呢？哎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待会儿回来，我们继续往下聊。欢迎回到谈判无所不在，我是刘碧荣。那么这一集我们跟各位谈的是用白纸黑字来先发制人。刚前半段呢，我们跟各位讲了，在广告之前我们跟各位分析了，就是谈判的时候有一招就是白纸黑字。白纸黑字呢是可以锁住自己啊，白纸黑字它就是可能是公司的规定啊，政府的法令啊，老板的一些指示啊，或者什么，它就是不是针对眼前这个人，而是它特别的一个白纸黑字的一些规定。而这个规定本身呢，它有它一定的拘束力，很奇妙的一个拘束力，你知道吧？人就要拘束力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前面讲到，我们是在用白纸黑字锁住自己，锁住自己，我说我没办法让步啊。那我说我什么人，记得广告前我跟你讲说我去买房子，就算我认识这么多的在卖房子现场的人，这个就叫情。那这个情呢一点用都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碰到了理，因为他是老板规定的白纸黑字，就等于法令啊，是吧？就全台统一售价，那是公司规定的东西，他就把自己卡死了，那我也不好让我学生为难呢，是不是？那于是后来我就没有要求打折，没有。当然，那你问我说后来买了没有呢？那当然也没买了，也没买，因为后来我觉得那个地点啊，我不是那么样的喜欢。嗯，房子盖的不错，但是地点不是那么样的喜欢，我想算了，我就没买了。但是他用把我交给他的用的很好啊，就全台统一售价嘛，啊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说是用白纸黑字锁住自己，对不对？可是锁住自己也可以在一开始就锁啊。谈判的时候它有两个时候要锁自己啊。一个就是人家推我的时候我锁自己，这是在收尾的时候锁。另外一个就是一开始时候锁。一开始时候我可能拒绝让步。如果你一路听我们的节目，你记不记得以前我曾经讲过，谈判有一个基本的概念，就叫锁门掏钥匙。我先锁门，然后再看适当的时候要不要掏钥匙，对不对？那我在一开始的时候用白纸黑字，我也可以锁我自己啊，那么在这最开始用，那可以用，甚至有的时候呢，我就避免人家提出来一些我觉得可能会让彼此尴尬的问题，所以我讲都不讲，所以我才跟你讲说那个 T 恤就这意思啊，他根本就穿在身上，告诉你说，你欢迎问世，那他也半开玩笑讲，就是我是一个算命的嘛，铁口直断，你来问世，你问婚姻、问生子、问年终、问工作、问什么，那都有明码标价。啊，记者说你别问我，你别问我，一问了以后啊，那说好，那算了，哎，先发制人呢？你想吧，好，那先发制人这也有意思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先讲，这就是《孙子兵法》上讲的制人而不制于人，就是我去牵制他，我去引导他，我来控制整个大的方向，而不要他来引导我，什么？好，那于是这里面又牵涉到另外一个引申出来的问题了。那有人就想说，那好，那白纸黑字我学会了，先发制人，先讲出来，让对方的先塞住他的嘴，这招也可能也好用。但是明码标价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呢？这也有趣了。明码标价以前，如果各位记得，你以前学看书的时候都有学过嘛？清朝的时候，郑板桥、郑燮人家跟他求字。那郑板桥不是就明码标价吗？啊，这字横幅多少钱？什么什么什么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哎，中国文人呢、啊，这是一个雅士啊！哎，雅士这文人雅士这个求字标价有点尴尬，所以郑燮有点特立独行啊，郑板桥有点特立独行，但是好像也没什么人在记不住标价，所以郑板桥的故事才会流传下来，不是吗？好，那标价，哎，我有个教授朋友。他也是他的小孩结婚呢、啊、他帖子上也是有标价的。就像因为我们常讲说老师娶媳妇啊，或者老师娶媳妇，那我们做学生的送礼该怎么送呢？ 啊，那么他就帖子上也标价就是说一个人礼金2000块啊台币，两个人呢打7折，也就是说两个人你夫妻两个人同来，2000乘以2不是4000吗？打7折2800啊，也就是说你们家来两个你付2800，你们家来一个你就是2000，明码标价。表现很有趣，你知道当时报纸也登了，当时哇天哪，还有老师结婚老师想娶媳妇儿帖子上还把价码标出来的啊。标出来后来记者就问一些学生，有些学生说很好啊，不然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到底送多少钱啊，老师标出来不是挺好的吗？啊，其实这里面有一点小问题，后来我就跟他讲这有一点小问题。什么小问题呢？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标价呢？可以标，可是不是这个时候标。你晓得我们人做事实上是两种啊，那么我们两种关系，一种是社会的关系，一种是生意上的关系。社会上的关系，生意上关系当然就是你很多价钱你讲得很清楚，社会上的关系我们可能还要维持，是吧？那你小孩结婚呢，其实是社会上的关系，不是生意的关系，这两个不是同一件事儿。所以为什么他在觉得大家就有点突兀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生意的话，你当然可以标嘛。以前有一个美国人呢，就讲了他的经验，讲经验，他说呢，他在纽约啊，他学这个卡拉德啊，学这个空手道哈、啊，空手道，结果他的师傅呢，很厉害，日本人的师傅很厉害，但是师傅不收钱，不收钱。有一次他练完空手道以后呢，他就是忍不住就问师傅，你这么厉害，问不收钱呢？啊？那师傅就笑一笑，他说因为我如果收钱的话你们付不起，也就是说我今天跟你这个是社会上的关系，我算是回馈我们的社区啊什么的，你不要跟我谈 business， 你不要跟我谈生意上的关系，如果一切按照生意上的关系你是付不起的，对吧？他也讲了他的经验，他说后来有一次呢，他就跟他太太就回娘家嘛，和太太回娘家，他岳母呢就做了非常丰盛的晚餐啊，非常感激啊。他吃完晚饭以后他就跟他岳母讲啊，他说妈，那这顿晚饭真的就非常丰盛，谢谢啊。那么我算一算大概300块美金了啊，那我就先付给你。哇，他岳母听了脸色也变了，他太太脸色也变了，不会讲话不要讲话，去洗碗去。他后来把这两个事情就讲说，哦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，还是那句话。你岳母请你吃饭就岳家吃饭，那是社会上的关系，那不是 business， 那你把它当 business 的关系来处理，当生意上关系你又错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社会上关系，有时候认为生意上关系，你要这样的分。那我提醒各位，更重要的是有时候不同文化有差别，你晓得吗？问不同文化，那可能就比如像西方的有些文化，他觉得 business 就是 business， 那就坦白讲没什么关系。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喜欢假假的，蛮虚伪的，明明是 business 的关系，我们好像就标包装成社会的关系啊。那所以这就不对了，这就不对了。你包装社会的关系，那彼此期待不一样，那么他们就老外有时候觉得一码归一码。啊，你社会上的关系是一回事儿，生意上关系是一回事儿，对不对哈？那生意上就是生意，社会就是社会。那你把他这个明明是生意上的一些往来，你包装成为好像啊朋友之间的应酬啊、人情啊，那将来怎么还呢？将来怎么做呢？所以他就会有文化跨文化谈判的时候，就会产生认知上的一些偏差。或者认知上的一些出入，让我们在沟通时候呢对焦对不准，对吧？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。所以就回过来说，要不要明码标价呢？坦白讲，郑板桥的明码标价，人家会一直讲说，哎，他的特立独行啊，或者我的朋友他的这个帖子上的说送礼多少钱的明码标价，为什么人家会谈呢？因为我觉得就是把社会关系用生意上关系来处理，那这个其实不是特别适合。那反过来，那如果生意上的关系，那咱们就是光明正大的，我就是明码标价，就是多少钱，对吧？所以要不要明码标价，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关系来决定。所以白纸黑字，先发制人，应该给各位一些参考。谈判无所不在，我是刘碧荣，我们下礼拜再见。
本节目由台湾宝莱德赞助播出。台湾宝莱德与您一起 领略谈判和企业管理的秘诀，为您带来思维的突破。